大家好，我是赖建国，很高兴跟大家在一起来看到以赛亚书。我们今天要讲到以赛亚书的61章跟62章。61章呢，有很多人把它称作这是一个新的仆人之歌，或称作第五首仆人之歌。因为前面在以赛亚书的第42章、49章、50章，还有第53章，有四首一般学术界里面称作仆人之歌的。那么61章这一段呢，也可以是讲到一个仆人之歌，因为在新约里面，耶稣基督也特别引用这一段，讲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就临到我身上，然后讲到他的使命等等的。以赛亚书61章，我们可以把它分成三个段落，第一节到第三节讲到这个仆人的使命，第四到第九节讲到选民的福泽，第十到第十一节讲到万民将要蒙福。我们就来看到这一段经文里面讲到，这段经文呢其实是非常有名的，因为它的第一节就讲到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膏膏我，叫我传好信息给谦卑的人，差遣我医好伤心的人，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囚的出监牢，报告耶和华的恩年。那这个呢，我们在新约里面路加福音那边就有记载，耶稣来到拿撒勒人的会堂，有人就把以赛亚书就交给他，耶稣呢就翻到这个以赛亚书的第61章，就念了我们刚刚讲的这段经文，然后他把这个书卷呢就合起来了，然后就对当时这些人讲说，今天这个圣经就应验在我们当中了。哇，那这是一个不得了的一个事情呢。你就想说，在会堂里面那么多人，他们每一年研读圣经，对这些经节都非常非常熟悉，但是都是讲到说这是直到将来，你不晓得什么时候才会真正的应验。但是哪里想到这一天耶稣来到这个会堂里面念了这段经文，就说今天这个圣经就应验在我们当中了，就在此时，就在此地，就在今天，在我们前面宣读这个经文的耶稣，他就是这个经文里面所讲到的主耶和华临到我，那个我就是他了。哇，那是不得了的一件事情了。在这个之前呢，从来没有人这样宣称过，在这个之后呢，如果有人在讲的话呢，都跟耶稣不能够相比的。啊，这是我们在这边看到。这边讲说主耶和华的灵在我身上，因为耶和华用他的膏来膏抹我。所以这里就是把耶和华的灵降在我身上，跟耶和华膏抹我这两件事情就化成等号。所以这里呢是讲到说，用圣灵的浇灌代表上帝用膏油来膏他。膏油呢是讲到外面的一个动作，而圣灵的话更是讲到里面的这个实际。这边我们要讲到说受膏者，在圣经里面古代以色列有三种人是要受膏的，就是先知、祭司跟君王。这三种人受膏的时候，一般讲到说可能是先知还是祭司呢拿着膏油就浇在他的头上，有些人讲说是浇一圈代表这个冠冕，另外有些人呢就讲到说好像是在这个头上面画一个叉叉，那个叉叉那个字呢其实就是希伯来文的最后一个字母套，那就代表上帝的一个膏油的记号在他身上。所以这个人头上呢有膏油浇在他身上的一个记号，就代表说上帝的拣选临到他，上帝的膏油膏抹他，上帝的使命托付他，上帝的能力覆庇他，上帝的同在守护他，这个人就要受上帝的托付来完成上帝的工作。那不管是先知、祭司、君王都是如此的。而在圣经里面讲到这些受膏抹的人呢，就被称作受膏者。当然受膏者我们看上下文呢可以看到是有 先知、祭司跟君王，至少这三类的人。但如果我没有特别讲的话呢，可能圣经里面比较多讲到这个受膏者，就是指着君王来说的。而在以赛亚书里面的话呢，更是讲到这个受膏者呢，就是指着将来上帝要差遣到以色列当中那个拯救者。那预言当然就是讲到有关于耶稣基督了。所以你看到这样子的话呢，带来是多么大的一个时代的一个信息，一个震撼带出来。所以这一段经文一到三节呢，就讲到包含几个方面。然后他的工作呢，至少包括他要报好信息给贫穷人，这个贫穷人又被翻译作谦卑人或是困苦人。那在诗篇里面常常这两个翻译呢都是可以的。医好啊，差我医好伤心的人，有些人他的心受伤了，那么他就要得到医治，报告被掳的得释放，被捆绑的得自由，或者是让这些监狱里面的囚犯可以得到自由出来，宣告耶和华的恩年，恩年呢又叫做喜年，等一下我们来讲到，还有安慰所有这些悲哀的人。那这边我们要讲到，耶稣来到拿撒勒会堂的时候呢，他只宣读以赛亚书的61章，到这个宣告耶和华的恩年，然后就结束了。后面呢还有一个，这是报告耶和华他报仇的日子，这就没有讲出来。那这个或者就是等待以后再应验。那或者我们讲说，耶稣第一次来呢，主要是讲到报告给人的恩年或这个喜年啊，被掳的得释放啊，被压制的得自由，贫穷的或是这个受欺压的呢，就有福音传报给他们等等的。但是最后要对列国那个报仇审判的日子呢，要等到将来的啊。这边耶稣他的引用是直接引用以赛亚书第61章。但是我们看整个圣经的话呢，以赛亚书61章特别是讲到恩年呢，它又是引用到了利未记的第25章。利未记25章呢就讲到说，以色列中间每七年要有一个安息年，每七个安息年之后再一年呢就是第50年，就被称作喜年。这个喜年呢又被称作自由年，这个喜年又被称作是圣年，所以就是说明它的这个各方面的含义。这是喜年的话呢，喜就是讲到说欢喜快乐的意思，所以人到了这一年就要非常的欢喜，非常的快乐。为什么呢？等一下我们就要说明这个原因。它又被称作自由年，因为那些欠债为奴的就要得自由了。又被称作圣年，因为这个讲到说这是分别为圣归给耶和华的，讲到他的这个神圣的性质。所以我们看到在利未记25章里面呢，这个变成非常非常重要，它带来整个社会上面几方面的。第一，所有这些欠债为奴的债务都取消，让他可以自由的回家去了。第二个，所有的土地如果卖给别人的，现在呢全部都要物归原主，所以也就是说要回到像约书亚带领以色列百姓进入到应许之地，分配土地给各支派，各支派呢又分配土地给每一个支派的各家族宗室，现在呢土地全部都要归还给他们。所以这是我们讲说土地重化啊，这是全部呢重来一遍。第三个呢就是讲到所有人原本经过这些年呢，有的变富有，有的变成贫穷，现在呢全部都可以从头开始。它至少代表几方面的意思。第一个呢，在社会学方面的意义讲到，就是圣经里面注重家庭的团圆，每一个人他可以全家回家去，上帝注重家庭的价值。第二呢，就在经济方面，就是要达到均富跟自由的社会，让任何人都不再受到财务方面的这个辖制，让每一个人即使他经过一段时间他欠债为奴 或者是卖掉祖产，现在呢，他可以全部在东山再起，不是白手起家，而是上帝把这个土地等等的就在给他的。第三个伦理学方面的意义呢，就是上帝要人把所有的贪婪通通都放弃掉，因为人的本性啊，你看在那个以赛亚书第五章里面讲说，那些的大财团等等的，他们就会买房买地呢，以房接房，以地连地，那这个在古今中外都是如此的。但是现在就讲说全部要重来一遍，卖掉的土地呢全部归还给原来的这个业主。而神学方面的含义呢，更是讲到一切的主权都在乎上帝，只有上帝自己才是所有的人、所有的地等等的这个所有者，他才有权把这个土地呢分给人。我们人的话呢，我们没有资格对另外一个人说你是属我的，我们甚至呢也没有这样的一个资格讲说这个地永远是属我的。因为里面呢称这个不动产呢称作 real estate， 其实在上帝的眼光看呢 it's not real， 这不是这样子真正的，因为连这个地呢它都是属于上帝的。这边我们看到有关于利未记的这个禧年的这个律法的规定呢，到了以赛亚书第61章这里啊，事实上是经过了一个转化，或者讲说变成一个提升。在利未记里面呢比较多是讲到物质的层面啊，所以是讲到人的欠债为奴啦，或者土地这个变更的事情呢，都是比较属于在地上的这个物质的层面。可是在以赛亚书这边呢已经给他做了一个转化，做了一个提升，就进入到了属灵的层次。那耶稣在引用的时候呢也是根据以赛亚书第61章这边，所以你看到耶稣在引用的时候他不再提到说土地的问题了，而这一点呢到了以弗所书的时候再更加的得到提升，不再讲到说我们在上帝的里边呢得到这个应许之地，反而讲到说我们在上帝里边呢得到将来得基业的凭据。所以在以弗所书的第一章14节那边就讲到说，我们今天领受了圣灵，圣灵在我们里面呢就给我们一个将来得基业的一个凭据。所以今天的基督徒我们是在这样子的一个全新的一个启示的当中呢，等候盼望将来在基督的里面呢得到新天新地里面那个基业。那个基业呢不再是属物质的这个土地财产等等，而更是讲到说属灵方面在上帝的国度里面得到上帝自己那个属灵的产业。第61章的第4到第9节呢讲到选民的福泽，这里边讲到三个方面，哦，不止三个方面，讲到好几个方面。家园要重建，有外邦人来伺候他们，选民要侍奉上帝，他们要享用列国的财物，他们要得到双倍的产业，要有永远的福乐，他们要与神来立永约，他们的后裔都要蒙福。特别是最后面这两项呢是耶和华自己来给他们的，这边用到了好多呢就是用代替这个字眼，华冠要来代替灰尘，喜乐油要代替悲哀，赞美的衣服要代替忧伤的灵。而在第四章第七节那个地方呢更是讲到所有这些呢叫全部有新的喜乐荣美来代替这些的悲伤跟羞辱等等。所以这边你看到以赛亚他就是带给百姓一个全新的一个应许在他们中间。这里我们也是看到呢就是先知在引用的时候他不只是引用到利未记的律法，也引用到生命记28章里面上帝叫摩西给百姓的祝福跟诅咒。所以在第10节跟第11节里面呢讲说万民要蒙福，我因耶和华要大大的欢喜，好像新郎跟新娘 穿戴着华丽的装饰，要举行婚礼了。又要用农夫耕种田地，现在呢就有满满的收成。那这些都是在生命记28章里面讲到了最大的喜乐了。那现在呢，这些通通都要在这个百姓当中要完全的实现。所以以赛亚书的第61章呢，从一个仆人他受圣灵的膏力，到带来整个百姓的这个更新，甚至呢连万国万民都要在他里面享受这样的福气，是非常非常宝贝。那我们称这个61章叫做第五首仆人之歌，其实是当之无愧的。在接下来呢，我们就要看到62章。62章讲到锡安要得复兴，得神喜悦，众人的称赞。我们也把它分成三个段落来看到，这一章一共有12节。1到5节讲到对锡安的保证，他们要再归属于神。第6到第9节讲到保证耶路撒冷不再受列强的欺凌。第10到第12节讲到呼吁锡安预备，因为他的拯救者就要来到了。所以这里呢，用到锡安，用到耶路撒冷，那讲起来呢，就用不同的名称，都是讲以色列百姓来讲的。那我们讲圣经里边呢，跟耶路撒冷城有关系的，称耶路撒冷城是圣城，称锡安山是圣山，而在那边的圣殿呢，就是敬拜耶和华的圣所。而这三样啊，圣城、圣山跟圣殿，往往在诗歌里边或者先知的信息里边呢，都是可以混着来用啊，交互使用。第一节到第五节对锡安的保证呢，说他要再一次归属于上帝，因为我们在前面看到，上帝在那边责备以色列百姓的罪的时候，这些百姓呢，他们会有一个疑惑，那我们跟上帝的关系是不是就受到影响呢？我们就不再属于神了呢？这个回答就是 No， 不是的。所以这边的62章的第一节讲说，我不再静默了，我不再那个闭口不言了，我要很清楚的把上帝的心意这个信息呢，要带到百姓的当中。这个不再静默呢，我们在后面64章的第12节还有65章的第6节又在这重复出现，可见说这是在最后面这几章里面一直反复出现的一个主题。先知不再静默，上帝要把他信息传给他的百姓。这边讲到说对锡安保证包括哪一些呢？第一个讲到说他要重获救恩，或者等号呢就是重得公义。这是62章第一节里面把上帝的救恩跟公义呢又再次的出现，这是我们已经讲过好多次了，这两个呢救恩跟公义啊，可以化作等号来讲到了。要重显荣耀，而且要重得新的名字。新的名字呢，就是代表说上帝在这个重新命名的这个人或这个城的身上呢，有一个新的旨意，一个新的计划。我们在圣经里面呢，看到好多的例子啊。你记得有哪些人被上帝改名字吗？当然马上就想到像亚伯兰改名叫做亚伯拉罕，雅各改名叫做以色列，西门要改名叫做彼得，而这个扫罗呢，以后就用这个保罗这个名称了。那改名字都是代表说上帝在他身上有权柄，也上帝在他身上有一个全新的计划要出来。那今天我们有好多人呢，我们也有取一个英文的名字，我们中文名字呢是爸爸妈妈给的，英文名字呢往往是我们自己取的，而这个取英文名字呢往往代表我们自己在这上面一些新的信仰上面的见证，我想都是很宝贝。第六到第九节讲到保证耶路撒冷不再受欺凌，所以讲说耶和华要在城墙上面设立守望者。这个守望者呢原来文字就是看守的人，他用看守这个字来做他的动词的字根，所以这是指到先知的。这些先知呢被称作守望者，他们就不停的呼喊，不停的呼喊，要到什么时候呢？一直等到耶路撒冷城被建立，得到人的称赞。 而且耶和华要启示说耶路撒冷城不再受到仇敌的欺凌来破坏他的农作物。所以这边就讲到说包括五谷啊新酒啊葡萄等等的话，你看仇敌很可恶的，仇敌呢平常按兵不动，等到说农作物要收成的时候他就故意来破坏，或者是把这些农作物就抢收过去了，或者是干脆把这个田里面整个就破坏殆尽，让这些百姓呢辛苦耕作一年，然后全部都化为乌有，那变成非常非常的悲伤的。但是现在上帝应许说这个城要被建立，城墙要做一个保护，让以色列百姓在这城墙里面不再受到敌人的欺凌啊，这是我们要回到这个历史上面来讲到的话呢。你看公元前的516年耶路撒冷的圣殿已经重建完成了，可是百姓还是常常受到敌人的欺凌，因为城墙还是破的，敌人很容易从这个城墙的破口就来攻击这些以色列百姓。甚至呢在公元前457年以斯拉归回以后带领百姓重建，他们恢复在圣殿里面的敬拜，可是往往在他们敬拜上帝聚集的时候呢，仇敌就来攻击，让他们不能够专心的敬拜神。等到又过了十几年，尼希米归回的时候，他的主要任务呢就是带领百姓把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就给重建起来，当然不是说从无变有了，而是说把这个有破口的地方把它重新的修造，然后变成联络整齐的一个城墙。所以这个城墙呢就把里面跟外面就做了分隔，敌人不再能够进到随意的进到里面来攻击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的农作物呢也受到保护，他们聚会敬拜上帝呢也不受到敌人的打扰。所以这个城墙它就代表几方面的含义，一个呢就是分别为圣的生活，第二个呢就是分别来保护，第三个呢这个城墙联络建造完成了就彰显出上帝的荣耀来。所以耶路撒冷城呢有的时候被称作是黄金之城，因为耶路撒冷城的城墙都是用大石头建造的，在这个夕阳照射之下的话，整个耶路撒冷城的城墙呢就是黄金一片，所以被称作是黄金之城了，因为是显出它的荣耀出来的。第十到第十二节呢就讲到呼吁锡安来预备，因为他的拯救者就要来到了。这边呢第十节讲说你们要通过耶路撒冷城的城门，要修筑入城的大道，使归回的百姓没有任何的阻碍，为万民来树立大旗，让分散的选民看见这个大旗就可以归回。这边讲到这个大旗呢就是像这个在出埃及记第十七章那边讲到说摩西带领百姓跟亚玛利人征战得胜，然后给那边就筑一座祭坛叫做耶和华尼西。耶和华尼西是什么意思呢？耶和华尼西就是讲耶和华就是我的旌旗，就是那个带领我去征战得胜的那个大旗子。而在这个地方呢更是引用到以赛亚书的第十一章那边讲到耶和华要树立一个杆子，杆子上面要展示一面大旗，让所有这些分散到列国的以色列百姓呢看到这个大旗都可以重新的归回，他们从东从西从南从北从各地方要归回到应许之地，他们经历第二次的出埃及。所以这里呢就是讲到上帝要亲自来拯救，以色列的拯救者来到了，以色列的百姓分散在列国的现在全部都要归回。对选民来讲呢这就是赏赐之日，对仇敌来讲的话这就是报仇之日。这个报仇呢不是说里面呢心中有苦毒，而是讲说仇敌做得太过分了，那对他们呢要来施行报应，所以或者翻作报应之日啊会更好一点。而且锡安的百姓呢要得到四重的称号，那这在圣经里面很特别的，第一个他们要被称作圣民，就是分别为圣归给上帝， 这是他们得到一个新的地位。好像新约里面呢，就称这个所有的基督徒叫做圣徒。讲到这边，有人说我哪里是圣徒呢？在历史历代啊，那些有特别功绩的人，有神迹奇事的才被称作封为圣。那不是的，上帝看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就是一个分别为圣、归给上帝的圣徒。当然讲说这是地位上分别为圣，更是要在我们的属灵品格上面过一个跟这个圣徒地位能够相称的生活。第二个呢，他们要称作耶和华的赎民，就是耶和华所买赎回来的。这个赎民的意思呢，其实说是被买赎回来的意思啊，就是他们原本跟上帝之间就有这个至近的亲属的关系，可是他们被卖了，他们被掳了，他们被敌人陷害了，上帝呢就出面把他买回来，让他得自由，让他的仇被报应啊，给仇敌雪他的冤魂，这些呢都是上帝自己来做。所以上帝为他的百姓来报这个血仇，在这边就实现。第三个呢，他被称作受眷顾的。这个受眷顾的呢，原来意思啊，就是被寻找的。原本呢，先知对百姓的呼吁是，你们要来寻找上帝。可是现在呢，更是想说，这些百姓自己呢，就被上帝寻找。所以我们中文把它翻译作被眷顾的，那其实里边包含了很深很深的爱意在里边的。还有呢，整个城要被称作不被撇弃的城，一切的诅咒都过去了，百姓可以在上帝面前来欢呼颂赞。所以你看到呢，61章讲到仆人之歌，62章就讲到锡安得到复兴，这是耶和华带来给百姓属灵的福气，他们就用这个来颂赞上帝。这个也是今天呢应用在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身上，愿主赐恩给我们，看到上帝的拯救必定要实现，耶和华的禧年在我们中间就要成全。谢谢各位，我们今天先到这边，下次再会。